神农部的渔网，打了败仗，成了轩辕的俘虏。轩辕不但没有杀他，反而叫他继续在涿鹿当神农部首领。渔网非常感激。从那之后啊，哎，他真就收敛多了，对待臣民比过去也好了。他以为风平浪静，从此天下太平。哪知道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在他们部落一起杂居的另个部落早已崛起，势力相当大，而且他们的武器也先进。酋长叫蚩尤，蚩尤虎视眈眈地看着神农部。自从神农部和轩辕打仗之后，他认为时机成熟，加紧训练，准备攻打涿鹿，吃掉神农部，然后再打轩辕丘，灭了有熊部，最后成为天下共主。什么叫共主啊？就是共同的主人。这边磨刀霍霍，渔网不知道，轩辕更不知道了，离得远呢。轩辕自从带兵和渔网在阪泉河边一战打了胜仗，轩辕名声大振。当他带着队伍往回走的时候，沿途上好多小部落纷纷来投啊，都求得有熊部的保护。这下子轩辕的力量更大了，一路无事，单说这一天距离轩辕丘还差好几里地呢。轩辕丘的人男女老少呼噜呼噜跑出来，是夹道欢迎胜利而归的队伍。尤其当人们得知这次作战莫母带领野兽立下大功，无不拍手称快，挑大拇哥赞扬莫母。这回大家服气了，找个丑媳妇好处太多了。简短接说，来到了议事厅，让长仙大红把缴获的胜利品分给大家，特别是阵亡的受伤的要多给一些，安排好让大家休息。自己回到家中见父母，少典岁数太大了，身体不太好，他的母亲傅宝倒不错，看见儿子回来了，高兴的老泪纵横啊。少典说，轩辕呐，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，我日日夜夜为你担心呐。父亲您甭担心，你看我不挺好吗？这次打了胜仗，随后把战斗的经过由头至尾说了一遍。少典频频点头，好啊好啊。轩辕呐，我得提醒你，别看这次打了胜仗，还得加紧练兵啊。你师父西陵氏不是说过吗？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还得学本领，加强防范，以防万一呀。轩辕点点头，嘴没说心的话，我爹胆儿太小了，我刚打胜仗，现在有多少部落的酋长拥护我呀，谁敢动我呀？说实在有点发狂了。和父母告辞之后回到自己的家中，大夫人雷祖这个人非常贤惠，轩辕走了之后这个家由他料理，既孝顺公婆又得善待姐妹。是啊，还有两个夫人呢，二夫人女杰，三夫人童瑜啊，还有一大帮孩子呢，负责教育工作。特别是雷祖两个儿子已经挺高了，正在练武，准备跟父亲出征。听说丈夫来了，赶紧和女杰同鱼做了丰盛的宴席。你别看我说丰盛宴席可没什么呢啊，也就是烧烤的肉类，还有些水果制成了野菜，把小米熬点粥，这就是最丰盛的。然后派人去请轩辕和莫母。 莫母干什么去了？看看自己的儿子林，然后又看看他那几头野兽，正忙呢。雷祖过来了，妹妹，快跟我走，吃饭去。
不，你们吃吧，我在这跟林吃就行了。
那还行了，你是有功之人，快走快走。
不去不去，我还是在这儿吧。
莫母非常知趣，
雷祖愣拉着他
来到了屋中，让轩辕和莫母上座。
莫母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个待遇，因为这个座位是雷祖的，往这一坐自己手脚都没地方放了。还是轩辕摁住他，别动，莫母，你是我们轩辕丘有功的人，就坐在这吧，你的姐姐不会怪罪的。
往这坐不舒服，我还是给你们拿吃是吧。
雷祖说今天别动，以后再说。就这样，这四个夫人依次坐下，吃了顿团圆饭。一会儿孩子呼啦也过来了，这个舞刀，那个弄棒，这个翻跟头，把个轩辕乐的前仰后合。他的大儿子昌邑说，
父亲，下次打仗我也跟你走，你看我的武功怎么样？
好啊。玄霄说，
父亲我也去，我比他还好呢。
昌邑说，你不行。
我行。
你不行。俩孩子打起来，轩辕这个乐呀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轩辕这次大败渔网消息很快传遍天下，好多部落首领纷纷到这来祝贺，还带来了很多的礼品。他们在这庆祝了几日之后陆续散去，轩辕丘又恢复了往常的宁静。轩辕依旧带领有熊部耕田种地，操练兵马。时间非常快啊，转眼滋溜一年过去了。这一年中啊，可并没有太平啊。渔网是被打服了，可是又出现另一伙势力，这伙势力比渔网胜强百倍，他的首领叫蚩尤。提起蚩尤，咱们还得详细交代一下。前文我说过，神农炎帝去世后，其后代子孙无能，神农势力逐渐衰落。当时地域广阔，各个部落太多了，有的是臣服神农啊，有的都是自立啊。这些部落互相抢劫，天下大乱。今天我把你吞掉了，明天又被别人吞掉了。这些部落里最强盛有一个族，叫做蛮族，也有叫苗族的。至于这个苗族是不是咱们现在的少数民族苗族呢，历史学家很有争议，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是两码事，因为历史太久远了，咱们呢也不去追究这个问题。总之当时叫苗族，又称九黎之民。他们当时居住的区域和神农部大致相同，就是稍偏西一点点。因为和神农部族啊杂居在一起，免不了血统混合，所以有些书记载说他们也是炎帝之后。可是这个部落族非常强悍好动，尤其是首领蚩尤，更是一个凶猛残暴之人。不过这个人太聪明了，好学，精通武艺，又熟悉兵法，经常领兵侵略其他部落，所以他逐渐强大起来，有实力了。他一看神农部日益衰落，早有平灭神农之意，好居为帝位。就这样，蚩尤就收拢了81个勇士，和他们结为弟兄，也有说他有81个亲兄弟的。总之 不管是亲的还是结拜的，他手下有81个勇士，在本部招募兵士，就想称霸天下。而且只有举兵出兵必胜，所以把个蚩尤传得越来越神了，说他不怕砍不怕杀，有铜脑袋铁额头，还说他会呼风唤雨，老天爷听他的，而且武器尖利。怎么武器尖利呢？他们有青铜做兵器，那了得了，别人都用石头打仗，他用青铜器，那就太先进了，是当时最先进的武器，赶上现在的火箭了。当他听说禹王被蚩尤打败了，他觉得正好，我何不进攻涿鹿？所以经过1年多的训练，时机成熟，突然一天，他带队伍出现在涿鹿的城外，大队人马要攻城，涿鹿城里的首领正是禹王。禹王一看气坏了，心想，我怕轩辕还怕蚩尤啊，来开城门给我打。带5000人开城门，呼就来到疆场，结果两下一对来，一见面甭说交手啊，蚩尤的军队往那一站，就把禹王人吓得连连后退。为什么？蚩尤的将士个个身强力壮，比他们高一头，炸一臂，武器带闪光的，一个杀呀。这波人就往下推呀。禹王也觉得不含糊，凭我神农氏还了得，给我上。在后边督大队叫队伍往前冲，一交手被打得稀里哗啦，死伤无数。禹王一看不好，万般无奈，想逃走进城，哪知道这蚩尤太会用兵了。这边和禹王交战，又派一支队伍，叫他手下的大将迟木拿、长仇等人已经杀进涿鹿城。禹王想回去都回不去，家眷一个没带呀，只好带着手下人弃城逃跑。这回好，成了光杆司令了。就这样，蚩尤就占据了涿鹿。占领涿鹿之后，蚩尤当众宣布称帝，竖起了大旗，公然声称要消灭所有的部落，一统天下，并且派兵往四下扩张。干嘛？扩张地盘啊，搅得四方百姓撇家舍业投奔他乡，造成的祸害比当年禹王还厉害多呢。再说禹王没有立足之地呀，带着2000残兵去哪儿去呀？他在前边跑，蚩尤兵在后边追呀，谁敢留禹王啊？你看禹王当初称帝的时候，手下臣民不少，一旦成了亡国之人，谁也不敢收留他，怕惹祸。那个年代的人呢，头脑更简单了，只图活命。禹王万般无奈，想到了轩辕了，看来我只能投奔轩辕丘，到那儿再说吧。就这样，一路上忍饥挨饿呀，狼狈不堪，好不容易来到了轩辕丘。刚到这个地盘，呼啦过来10几个人就把他拦住了，手拿着木棒，站住，干什么呢？一看好几千人，为首是个年轻的小伙子，叫武帝。你干什么？你们这是轩辕丘？不错。轩辕酋长可在？在。您是谁？我叫参卢啊，我有急事要求见轩辕酋长。参卢？参卢哟。武帝听明白了，参卢不是禹王吗？不不不不，我已经不再是禹王了，我已经是无家可归，城池丢失，快请轩辕酋长救命啊。武帝再看差点乐了，再看当初的禹王，头发散乱，都打成饼子了，上身的衣服也没有了，过去还弄个坎肩，下边用个树叶护着裆， 手里头拿着个木棍子，身上带着伤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，再看后边人饿的一个个都站不起来了。你等着啊，我进去给你说一声。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来到里边见到了轩辕，如此这般一说，轩辕大吃一惊，什么？哦，残炉来了，把城丢了，叫蚩尤给占了，岂有此理！叫他进来。说着，把他们让进了轩辕丘。残炉跟武定说：“你先给点吃的，然后再说话，行吗？”“
行行行，快快，到那边去，到那边去。”
这轩辕丘的老百姓就忙活开了，点着了火，这边给烧肉吃，那边给他烤东西，送来水果。这两千人呢，太狼狈了，狼吞虎咽，才吃了个半饱。是啊，没给他准备，两千人要吃顿饭多少东西，特别是那个年代。甭管怎么说，餐炉是吃的差不多了，带着手下两个随从来见轩辕。来到里边上前跪倒，轩辕一把把他拉住了。哎，残炉啊，咱们是弟兄，别这样，有什么话说吧，快请坐。残炉感动的痛哭流涕呀，自己是丧家之犬，当初还打过人家，现在我不行了，人家收留我。哎呀，轩辕可真是好样的，比我强的太多了。随后他把以往的经过说了一遍，轩辕气坏。最近他也听说过，说崛起的蚩尤到处烧杀抢劫，可没想到竟然占据了着陆，把炎帝后代给打出去了，公然跟天下为敌，可太可恨了。轩辕安慰地说：“残炉啊，到这就到家了，你别难过，我们给你报仇。”先安排他们休息，然后派人传命令，让各个部落酋长快到轩辕丘来开会，商量对付蚩尤的策略。长仙大红众人来到里边一看，残炉在这，都觉得奇怪，但不敢多言语，一一落座。轩辕看大家到齐了，才说：“弟兄们，今天把大伙召进来商量如何对付蚩尤。蚩尤这个人大家可能有耳闻，这一年多来他欺压良善，骚扰别部，任意戮杀黎民，现在竟然侵占了着陆，把残炉也给赶出来了，自立为帝，竖起大旗与大家为仇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残炉啊，你跟大家说说。”残炉就把蚩尤怎么侵占、着陆、怎么称帝的经过又讲了一遍，大家听完气坏了。嘿，长仙说：“这是摁倒葫芦又起瓢啊！”啊，残炉一听心惊了，摁倒葫芦又起瓢，感情我是那葫芦，蚩尤就是那瓢啊！但他没敢说话。这阵儿最生气的是长仙，长仙心里琢磨。轩辕占了着陆，本应该称帝，没有这么做，而是撤出来了，结果叫蚩尤他给占了，真是大逆不道。酋长，依我看咱们应该早日除之，否则必然被蚩尤搅得天下大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残炉说：“蚩尤为人凶狠狡诈，以天子之位号令天下，听说他会呼风唤雨，共笼络了81个强悍之人，拜为大将，其势强大，不可轻敌呀。”长贤一听生气了：“呀呸，怕他做什么？哎，你怕的我们不怕，蚩尤势力虽大，故与骄横，必然引起众人的愤怒，不会长久的，我们绝不能任其他狂妄下去。酋长，你的意思呢？”轩辕说：“我绝不能看着大好河山任他摆布，我意已决， 我要亲统大军，二次赴涿鹿讨伐蚩尤。
对，讨伐蚩尤，攻打涿鹿。
大家士气高昂，残卢一看也激动起来。
轩辕，如果起兵我也出战。
好，这些日子你连续奔跑又参战，身体虚弱，先下去休息去吧，用你的时候再找你。
哎，
参卢被人带走了，剩下这伙人大家无话不谈，商量着如何调兵起兵。是啊，这要想调个三万五万兵可费了劲了，所以又派人送信，又来了很多的首领，其中就有叔达，就是大臣的酋长。这叔达千恩万谢，感谢轩辕打败了渔网，为自己报了仇，再也不用准备那么多的粮食进贡了。他特别佩服轩辕。大家商量想要出兵去讨伐蚩尤，选首领问题议论纷纷。很多人认为轩辕为人仁慈，待民宽厚，德配天地。神农氏渔网自免帝号逃到我们轩辕丘了，那么就应该让轩辕称帝，人无头不走嘛。轩辕顺民心，不顾个人安危，在一年多前大战阪泉，活擒渔网，为民除害，功高无比，我们愿俯首称臣。特别现在蚩尤无功占据了涿鹿，占了神农氏的家，岂有此理，我们愿意推举轩辕为帝，以领天下人去攻打蚩尤。喊得最欢的是叔达，再就是长仙大红。
对，应该叫轩辕称帝，我们愿意称臣。
对，我们愿意。哇，
大家纷纷表示赞同。最后长仙站起来说，
各位所言极是，我轩辕酋长生于戊巳之日，凭借土德黄星照耀，加上我之名著生须与黄土，才也与黄水，我看应与皇帝之名而居帝位，怎么样？
对，您就是皇帝。
对，轩辕酋长，您就是我们的皇帝。